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诺拉看到情况严重，诺拉仁波切都拖了两个多月，都快要三个月了，诺拉仁波切拿他没办法。看到他人已经消瘦的皮包骨头，加上他的诚心是无人能比的，平常诺拉就感动得不得了，虔诚感天地动诸圣，实在是无法叩天，就说算了算了算了，这样子你的这个妻子肉都沤烂了的嘛，现在夏天已经成了骨头了，怎么活得起来嘛，现在我把他的灵魂给你喊回来，就是说把他的原身本灵魂，也就是本身就是他，但是要换一个人，你看行不行？怎么都行，师父，都行，行，行，行，他说。那我就这样，某某某街，大概是武昌区，我记不清楚了，这是我非常小的时候，尊胜法王上师讲给我们听的，就算很大的时候讲的，也许我都会记不全了，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人，哪有圣者的那种记忆能力啊。诺拉活佛告诉他，那个地方多少号某天就要死一个人，他说他死了以后呢，你就去，我把这碗水端给你，装在瓶子里头，你说你能给他医好还魂，医好前你要跟他们家人讲好条件啊，要他们这个女儿嫁给你啊，条件要讲好的啊。他说的对对对，万分感恩师父。这下银行经理就去了，去了等着，果然到那个时间就听到屋里头嗡嗡就哭起来了，哦呦，上吊的姑娘就取下来了，哦呦，果然就是悬梁自杀死了，他拼命的打门打进去，旁边的人都把他围起来，他说不要怕，我的本事可以马上喊他活起来，但是有个条件，活起来就嫁给我。这个时候那家的老头就说，你做啥工作的，你是，就问他了，你有好多家产和，你干啥的，那家老太太说，你还问这些做啥吗，只要女儿能活就拿给她就是了吗，跟她就是了吗，你还问这些。老头说，对对对，活了就跟你，你就给我当女婿就行了。这样说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水兑到那女儿，噗一喷，刚刚一喷，哎呀，十秒钟都没有，就听到啊，叹了一口气，眼睛就开始睁开了的嘛，就好像做梦睡醒一样，一下睁开以后，嘿，看了一眼，后哟，从床上一步跳起来，就把这个银行经理抱住的嘛，抱头痛哭。声音也变了，就说，哎呀，天哪，我的丈夫啊，所谓世间恩爱夫妻，久别重逢，你啊，你看你，我都几个月啊，我在阴曹地府里好惨哦，哎呀，然后来了一个菩萨才把我领走的。这下这家老头就慌了，就赶快把他们两个拉开，你们干啥，你们男女授受不亲，晓得不，就把他们强行分开。这下那个女的不认他哦，闹哦，就说你哪个哦，你还挡我们的关系，你是什么人。哎呀，这个银行经理慌了，看他认不得这家人，就说这个你喊爸爸，那个就是妈。哎，他不喊，他盯着他说，我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叫他们为父母，莫名其妙嘛，我不干。他说，你不晓得，你的形象都变了，你的本身身体烂了，是借用他的女儿转的魂，晓得不。哎呀，这个老头说的，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个女儿不能给你的。嚯哟，反悔了，这下当时就拉扯起来，闹起来了，当然这个女的不干嘛，这个女的无论如何要跟银行经理，算了算了，最后还是跟着他。那么就这一件事情，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 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本事很了不起。但是他尽管如此，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当时呢，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一个就是陈建民，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那陈建民呢，学法普通，那个弥轰大师呢，学法高深，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诺拉活佛说，干脆这样子，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喊他来给我做翻译。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大的大活佛嘛，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弥轰大师哈哈大笑，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来人说，你笑啥呢？诺拉佛爷法旨下道，你不跪阶还敢狂笑？弥轰大师就说，笑啥？你回去跟诺拉说，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什么佛爷哦。他说，你回去跟诺拉说，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后有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一面走一面骂弥轰，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弥轰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关不起，关不进去。你想想弥轰大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关得进去啥哦？关不进去呢。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这个人说，佛爷师父啊，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哎呀，弥轰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就骂师父您老人家，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说你是个傻子东西，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哎呀，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他怎么敢这么凶呢？当然他也知道弥轰大师是精通佛法的，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嘛。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必当置之而后见。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就入光明定，马上驾光明元气神识外出，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诺拉活佛出定了。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他出定以后说，哎呀呀，是啊，我确实没有资格给弥轰大师做翻译啊，真是大菩萨啊，失敬失敬。马上就从座上下来，就对弥轰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当今末法时期，妖人邪师遍布世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某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法台，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就是弥轰大师这样的等级，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什么大摩诃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必须要从五明的调相和高度来观察，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菩萨当从五明中得，同时还要看圣正量。大家注意，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不足挂齿，所以今天最真诚的、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我不是大菩萨，也不是小菩萨， 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想听吗？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这就是我，说如来正法的我。我刚才给你们说到，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食量。般若必须要，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法里面就含般若，般若里面也含法。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学佛法夹了沙，你们能学会佛法吗？不能学会的。说到这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士就了不起，我不敢说这个话呵，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五名不具，圣量全无，因此我很普通。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这是我的观点啊。总之一句，要真心诚意，三业相应，才能有佛法。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五名不具，圣量皆无，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一定会成就福慧，最终解脱。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有可能是空的假修啊。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假修容易，真修难。假修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真修就很难了。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无常心产生出离心，才能真正的持恒，才能永恒不退，延迟戒律。何为假修？什么叫假修呢？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世皆物，日常生活有为法相，无为见中，是为假修。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即无为法的见中，就是在修法，在空性的见解里边，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这就叫假修。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万念归一，一归无念的境界。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那么上座的时候呢，身坐心不坐下来，身体坐下来，心还想其他的。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持咒的时候呢，口持心不持，嘴巴叭叭叭叭的念，心跑到一边去了，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意名假修。修观的时候呢，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呢，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与法本仪轨无关，这就叫假修。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有行无功步不前，有功无行如无脚，就是说有了行了，行为修了，那么没有具体的功夫，就我刚才讲的没有法，没有专门修法，等于是就地站着，没有办法前进。有功无行呢，就等于没有脚的，就是说有了功夫了，我们的行为又不相应，又不能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行为去做，就等于一个人没有脚，同样走不到彼岸，走不到解脱的目的地。这里打一个比喻，我曾说过金刚法中最高的法有一种幻体修法，也就是说在没有成就之前， 把神识转换出来，在无物质的状况里面修虚幻。这时候神识对观自身肉体假象，就能真实体会和实证四大皆空的真正意义了。神识无阻隔，所以当下就能真正见证到空幻的假象，色空不二的般若之理。如果不懂法，只懂理论，任凭你怎么观，那神识也是在自身肉皮里面包着的，一秒钟也没有冲出过体外，晚上睡觉做梦也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幻想的，实际是没有出来的，这就叫凡夫。但是神识出了体，能观四大的假象幻无虚有，实际也是不一定见到般若真谛的。在法性真如的实相中，神识也是幻有之生住异灭无常性的。只能说修幻体的法是很高的大法了，但同样离不开修行。还是回过来说修行，只修加行，不修正行。如人无脚，不能行走一步，不能走到目的地。只修正行，不修加行，不能走到目的地，就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故单修一，一名假修。所以单修一项也叫假修。因此平常的行为跟法两个都得要，缺一是不可的，假修是不得收益的，修法就没有用处。那么什么叫真修呢？同学们，真修啊，真修者建立于决心学佛，在出离心无常境界的基础上，决心学佛，坚守戒律，永恒不生退悔，永远不退悔，于世间法中出世法见，就是处理一切事情，一切事物，日常工作，做事说话，都是照佛法的行为去做的。在般若的见上，也是照佛的说法开示去彻悟，去体证的。三业身、口、意，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照加行付之实践的，而不是虚做的。在坐上时，身心俱坐，持咒时，心口同持。在坐上的时候，身跟心都得要坐，念咒的时候，心跟口同时要相应统一，修观时意随文入，修观的时候，我们的意境要随其文字的般若境界，就是所阐述的法义仪轨。要你观金刚像有三头八臂，前边的头蓝色，后边的头红色，左边的头绿色，喉管有什么字，指头有多长，就是意随文入。我是举个例子啊，观观音菩萨又怎样观？那么观音菩萨眉间也有白毫，又是如何的庄严？大悲之眼如四大海，等等等等，这就叫仪轨中的一部分。那么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仪轨，至于这个仪轨，同学们，你们各有各的修持仪轨了，就是要意随文入，等到你修到熟悉的时候，就不需要法本仪轨了，自然铭记于心了，观诵合一，自然静智一体了。念佛的时候，比如修净土宗，要不离佛像，或者是不离观想的声音，三业打成一片，身口意都要打成一片，不要口念心散，不要心散口念，或者是意识天南海北，思想另外的事情。最怕的是修法的时候被牵牛鼻子。什么叫牵牛鼻子呢？比如念佛，观佛像一心不乱是目的，但是往往在观佛像的同时，会由该佛像而生出另外的意境。明明在观想佛如何庄严，却由这个庄严而生变佛像的颜色，由颜色生变深浅，乃至牵涉到是什么地方造的佛像，什么寺庙的佛像好看，是什么样的形态，什么庙有什么菩萨，平常庙上是什么气氛，香火怎么样，你又什么时候去过，与什么人一起去的，这人又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工作，业务做得怎么样，他的产品如何。这时候已经没有观佛像了。总而言之，脱离了所观主体， 已经是妄想散乱进入毫无关系的地步，乃至带到昏散的莫名其妙的妄想中，而且每一次的妄想都不一样，是千变万化的，连语言都无法讲出来的。总之，离开所观就叫牵牛鼻子，无论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境界，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身上，都是牵牛鼻子，因为脱离了能观和所观的主题，已经不在功课上了，这就已经落入黑障中了，没有统一，必须要始终如一才是做真修。也就是说，修行呀，必须要真修才能得受用，才能得解脱，真修呢就能相应，相应就是得到具体的效果，才能转换因果，才能领悟自证般若的真如。因此般若的道理就是要以修行去才能证道，只是空理是证不到的。在这里，我祝愿在座的一切同学，凡是今后听到我今所说般若无上大法的同学，都得大利益，悉皆得大解脱。也祝愿一切见到我的众生，听到我戒心经说法的众生得大解脱，得无碍之解脱。今所说法一切功德普现次第回向，那么我这一次戒心经说真谛的功德全部普现作为次第性的回向给一切有情、一切法界的众生、一切诸菩萨、一切护法圣神、天龙八部，包括人非人等，悉皆回向法界诸所有情，应气得大受用，让他们根据根气的大小、三业相应的深浅程度而受我的法义，得到受用，依法三业正果登地，终归般若圆明，依照法义以三业去证得果实，终归最后圆满般若地道，限量大圆无碍，一位至高鼎盛，彻底证到解脱，彻底证到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位子。我这一次给同学们说的所有法，为人类众生和人非人等众生所说的法，我对同学们没有任何贪图，唯一的一条只希望你们真正的认真的依照我说的法义去行持，不希望你们给上师做供养，给上师钱，给上师水果，给上师一切衣物器具古玩等等，我不愿意收你们的东西，我要收你们的依法行持三业的心，忠诚诸佛菩萨，真心修持的心行，你们把心行供养给佛菩萨，就是对上师最大的尊重。今天终于把戒心经说真谛这一大法行修完成了，这是我说的一部大法，不是心经讲义，只要你们今后闻听我讲的这法音，或攻读我的法音抄录下来出成的戒心经说真谛这部宝书，而你们能按照说法行修去做，我保证你们今生福慧圆满，成就解脱。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